跳街舞还行。
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月23号，欢迎收听农历开年第一期集合游戏频道的家庭 news 节目，我是主持人 Jerry。
大家好，我是 Max。
大家好，我是 Win。
我是月月。
哎，咱们这期节目上线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农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哎，真是哈，
哎，
周六是吧？
对，祝大家阖家欢乐，团团圆圆。
新的一年了，
嗯，
佳节结束 了。
哎，但是你们这个汤圆元宵你们分得清吗？
你昨天问的时候我百度了一下，然后分清了。
哎，啊，是吧？
那元宵是啥呀？
元宵在我认知里就是它得是滚出来的，不能是包的。
哎，就我们平常吃那种
包元宵，
平常在超市买的速冻那种都是汤圆。
汤圆，
嗯，
啊，
嗯，啊，因为我奶奶家那块在大桥道嘛，
啊，那
那块经常这个时候就会排队去那个买元宵。
是我小时候也买过大桥道的元宵。
哦，是吗？
啊，他们是那个，它又是一个粉的斜面，
粉的斜面，
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斜面的板子，
哦，
然后这板子上全是粉，
然后你就搓呗，
然后它就是现搓，然后搓圆了之后，那个。元宵自己就滚下来，
哦，
然后拿的时候再从底下就装走。
哦，我看那个装置有点像糖炒栗子那个装置
啊，
嗯，就在那里滚。
哦，
是，
而且天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吃法，有炸元宵。
哦，炸元宵我知道。
啊，是呗，
没吃过。
啊，哎，那我没吃过元宵，但我吃过炸元宵。
哦，
特好吃。
那你吃过菜汤圆吗？
哦，
菜汤圆
啊，嗯，就一汤圆里面包的是
肉
荠菜。
那没吃过。
嗯，没有
啊。是我在南方他们过年会吃。
哎，但我，
嗯，
是吗？没听说过呀。
那江苏
那问问兵哥。
嗯，
但我平时我就
还是不够难
但我平时我就有吃汤圆的习惯，因为我喜欢吃那个黑芝麻馅的汤圆
啊。
我甚至
经典款 classic，
我甚至俩月不吃我还会想。
嗯
啊，
我喜欢吃那个
肉馅
小汤圆，就那种
啊小汤圆，
没有馅的那种，
加点捞刀
啊，你就想吃那个糯的那个劲儿，嗯，是吧？
当西比路吃。
嗯，啊，我挺喜欢吃那个
五仁的
这个红糖，
啊，红糖，
然后是吃那种就是白的汤圆，
啊，
然后下到红糖里，好吃。
嗯，
行，总之这个年。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是过了十五，就是正式过完了。
嗯，
我是今年觉得就是年味儿还比较重，
为什么？
而且我也跟这个很多人聊了，说我为什么觉得今年比较重。
嗯，
我想了很多点，有可能是今年春晚还不错啊，或者是什么今年大家聚的比较拢
啊。
然后我最后发现，
嗯，
一个让我觉得春节还很有年味儿的点，
嗯，
是因为今年虽然北京不能放鞭炮、烟花、爆竹，
哎，我们有赛博鞭炮，
但是。我在这个我在网上
啊
是这个380和500千克
啊
啊成了我的这个赛博大鞭炮
啊，这么两款
啊
啊，
什么两款，这是一款好吗？
啊，
哎，说到这儿就是说第一个新闻，就是绝地潜明二，
嗯，
这个同时在线人数峰值是突破了40万。
嗯，
而且这是一个比较早两天的新闻了。
嗯，
然后这两天他们又进行了更新，我昨天也玩了，果不其然还是会有各种的连接问题
我还以为你要说他修
得挺好，我刚想说你想说表扬他是吧，
对，
但是还是有各种连接问题，但是现在是整体来说你进入是 OK，
嗯，
就是你只要能进到这游戏里，
嗯，
你不是成为那个被卡住的那个上限，
嗯，
其实都还可以。
对，
嗯，
他在线人数突破了40万，其实这个数字也超越了很多非常知名的老游戏。
嗯，
像昨天跟大哥聊嘛，他说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超越命运二了。
啊，对
对，
而且
还是挺恐怖的一个数字。
你作为这个峰值的话，跟大家说一下，那它大概是介于再往上就是 Apex，
哦，
Dota 二
顶流啊
啊，然后再往下可能就是帕鲁啊这样的游戏。
就是青黄相接，
嗯，就处在这个区间里吧，啊，
挺好，
其实很有热点的一个游戏了，
嗯
嗯，
这游戏也不知道大家玩的怎么样，
也是这个反攻之后第一个录的 Wave 节目，
对，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
哎，
嗯，
可以，
嗯，但是在整个这个过年的过程中，啊，不光是被各种的空投轰炸，
啊，被队友的380，
啊，
不用。这么委婉呢，不就被老白炸了？
我还真没跟他玩，
哦，
我都是听说啊，听说江湖上总有白老师的传说。
我最近就总听萝卜说呀，说这个玩着玩着，突然白老师进房
啊，
然后版本修复了萝卜偶尔能复活的 bug
啊，是就很热情
啊，
但是其实整个新年期间，各路新闻其实也没少轰炸，
是。其实春节期间还挺多事儿，
就是在春节前后吧，
啊，
先是国外的舅舅党 爆了大量的关于微软的相关的消息。
嗯，
一开始呢说的还是小一点的事儿，
对，
说什么星空，
还有什么 HiFi Rush 啊
HiFi Rush，
对，
就是他们都在讨论，当时还没有说的那么确凿，
对
啊，没有那么吓人啊，说很多之前我们认为的第一方的或者说是微软旗下的工作室的作品，可能未来有更多登陆其他平台的可能性，
对，
然后到后来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甚至都传承什么啊 Xbox 未来可能就不做主机了，
对， 对，就这一波流言和谣言对于微软还挺受影响的，就是它最严重的时候我看旧党列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名单或者一篇文章，就是说微软可能会放弃主机业务，
对，说的越来越玄乎，
就是成为一个地球上最大的第三方，
对，然后
你想就不可能，人家挺挣钱的，
紧接着就是微软这边出来澄清说我们未来会开一个小活动来解释一下这个风言风语，
对，
然后结果就来了嘛，就这个 podcast
是
Phil Spencer 也是站出来说，当时说的是我们确定了有四款游戏，未来可能会就离开
多平台，
有点像这种独占的状态啊，
是，
进入多平台，但是呢，确定的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星空》和《夺宝奇兵》，并不在这四款游戏之中，
还是头牌游戏，
然后当时还说了《暗黑破坏神四》啊，一并将于这个3月28号登陆 XGP 平台，
然后当时也说了一个有一款会主打这个多人联机的游戏，
哎，
会登录其他平台
啊？对，当然提到了，
是啥说了吗？
还没有公布，
但
现在大家知道，
对，现在已经公布了，
是那个宣誓吗？
不是，
是盗贼之海，
盗贼之海，
哦，
或者也可以说是，那个，哎，禁闭求生
啊，对
，grounded，
对 ，grounded 也有可能，
这可以放在后面任天堂直面会说。
对，这也就紧接着到了这周一个比较大的新闻了吧？
对，
先说完这个微软的。最后这四款游戏是什么？这四款游戏其实就是 HiFi Rush，
HiFi Rush，
HiFi Rush 要在3月19号登陆 PlayStation，
对，
然后盗贼之海、禁闭求生以及这个隐迹剑线
Pentiment，
对，然后将登陆其他平台，
对，这盗贼之海这么多年了，然后也终于就是终于完成了登陆其他平台的这么一个行为了，
甚至我
之前看到就是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
啊，
大家就说这个盗贼之海已经死过一轮又活了，然后又慢慢的这个进入瓶颈期了，然后 PIA 翻才终于做出来，然后又快死了。
你这个说的，哇，这两相比较之下好可怜啊，感觉
巨可怜。那是对吧？这，
但我觉得 PIA 翻出来之后，盗贼之海可能会好好活一下。
对。
但盗贼之海人家其实本来就活得不错，
对，挺好的，我特喜欢这游戏，这 XGP 玩完之后我还在 Steam 上买了一份，
闷不敲的一点点更了很多东西，
对，包括他各种联名啊，像什么加勒比海盗啊，还有一些出版猴岛啊什么的，挺好。
然后在刚才提到的四款游戏里面，其中呢这个禁闭求生和隐迹剑线是会登录 PS PS5 以及NS 平台，
对，
这也就提到了这周一个比较大的事儿，
对，
就是任天堂的第三方直面发布会。
对，这个隐迹剑线我稍微插一嘴，它有些地方的译名叫修饰痕，反正大家就是看自己怎么叫怎么说过来吧。
中世纪，反正很独特的一款
故事，
我们之前的游戏调查员也专门给他做了一期节目，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是吗？那我还没看，我一会儿看一下。
那说一下这个第三方直面会吧，我也说出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哎，
就是为什么任天堂现在依然执迷于这个直面会做成
双版本？
双版本
啊，
就是因为现在差的这个微软这两个事儿，其实都是在美国那个版本里面出现的，
对，
而且这是一挺大的事儿，它为什么不整合在一块儿？每年都让人看两遍，然后80%是重复的。
我怀疑是跟他们那些游戏在 NS 上的首发语言，或者说登录哪个服的商城有关，因为他们商城分服的嘛。
是任天堂的游戏确实是存在有一些游戏不登录哪些地区，然后有的要登录哪些地区。
仔细想，这好像是咱们的一个问题，因为咱们这边玩 NS 基本上都会同时有不同的账户，
就多个区服，然后
我那边我的机器就登了三个账户，
有可能他们当地的人他们就是只看自己的这个账户的商城，
他们其实也不太愿意去折腾，是吧？哎，那你们看直面会比较注重这种初见的感觉吗？
注重啊，有一些游戏的话那肯定会注重的，而且注重那个猜谜的感觉
因为我家网络不是很好嘛，就我只能通过国内那个比如 B 站 UP 主的那个转播然后有一些 UP 主呢 它就是大屏幕会放港服，不是，它会放日服
啊。
然后在右边的右上角的小屏幕，它会放一个美服，
嗯，
然后它会破坏你一些初见的感觉。
那还行，那如果这种的还行、
啊。就比如说你看着看着这个日服，突然群里说"我靠，什么什么游戏公布了"，
嗯，
然后我一看，我说根本没有啊，
嗯，
然后一看啊，是美服那边公布了，
原来是版本不对。
对对对，
但看直面会我没有这种感觉、
嗯，
但是像那种我们平常习惯的所谓的大型发布会，嗯、会有这种感觉，因为那是大家一起看嘛，有点像。有点像大家一起看球这种感觉，就是、
嗯、
公共聊天室，
对，
嗯，
这个看等个结果的那个爆发那一刻，
甚至每次在办公室，如果这种大家看一个很大型的发布会的时候，
嗯，
公司的最东边和最西边，大家会互相刷新，
对，
嗯、为了不希望比对边慢
啊，嗯、就Max 和月月没在新源里上过班，当时我们在新源里看那个。E3的时候还挺热闹的，就没你没来不没轮到你值班，都可能会跑到办公室，就大家一起看，
就是追求那个氛围。
对，
嗯，
所以当那个爆点出来，然后你的面前你还没有看到，
嗯、
但是你背后的那个办公室已经有人开始
开香槟了，
欢呼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点刷新了。
有一年那个、哪一年的 TGA？、有大乱斗那一年、我比他们直播的那个流快一点、他们在那播我们在外面看，然后我们先看到了
啊，对，我有印象
P5 加入大乱斗、我们就在外面喊、然后直播就愣住了、对，
然后说他们喊什么呢，
对
啊，
哎，月月，那你比如说作为平时一些新闻编辑，你跟一些发布会内容的时候，你会比如说就一边码字然后一边看内容，就是你平时其实也是会做一些新闻编辑的一些工作嘛，比如说你看发布会的时候，你肯定还要进行一些就是随笔的记录嘛，那你会有一些什么比我们特殊的感觉吗？
哦，我特殊的感觉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发布会上了、就是我看到一个东西，哇的，我那个情绪刚要激动的时候、我就开始手忙脚乱的赶快记东西，赶快截图、赶快去找视频源、所以就是这个单纯兴奋的感觉，就是他越兴奋我就越紧张，
给剥夺了
啊，对，因为他越大型最热门的游戏的话，肯定是最要第一时间去把这个消息发出去的，
只有一个时效性，
是，所以它越好，我天，我越激动，我这个手就越
就是那个速记的这个
技能
能力啊，完全盖过了真实的兴奋。
反而我甚至啊特逗，我其实上次不是说我很期待四之歌吗？
对，
哎，我在那个直播会的那天晚上，我甚至哎你别出了。
啊、
我甚至有，因为你一出，
不想写、
你一出，我又赶快得疯狂的找那些个信息啊，反正就有一点点心理负担了。现在，
那其实你的工作职责其实有点剥夺了你对于发布会的一些热情。
是，如果说我可以单纯的只看的话，可能我会稍微放松一些。
明白。
行，那么咱们整体上先把这个第三方直面会的内容先过一下。
好啊。
然后一会儿呢，咱们每个人就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咱们再单独说。
好。
好。
首先是刚才说的这个《禁闭求生》，
嗯，
然后是《星球大战前线》经典游戏合集，
嗯，
然后是《谢谢寻宝奇遇》，这个我想看月月玩过，在公司。
这个其实是在去年十月份左右的时候，有个那个 Steam 的新品节，上了一次 demo 试玩。当时我看这个游戏的时候，就突然哎。也是个环保主题的海洋类魂，其实那个类魂这个游戏类别呢，其实大伙儿都玩的比较多了，都是那种很黑深残的，哎呀，就是被宫崎英高老贼影响的痕迹，对，非常明显了，已经难得能看到一个这么明亮的、
清新干净一点，
对，还小可爱的那么一个
海绵宝宝的感觉，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当时我就赶快给下载下来，就玩了一下，而且。哎，真的还挺好玩的，就是他明显能感觉他的道中战斗啊，还是他的那个 boss 战啊，还是有老贼那个痕迹的。可是他给做的就是轻量化了很多，包括他的那个战斗系统也非常的轻量化。而且他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他是个寄居蟹那个小主角。
对，
嗯，
所以在那个片子里面也能看到他一直在换自己的窝
啊，对，他换自己的壳，
嗯，
所以就很好玩。你在那个海底探险的这么一个过程中，你随便捡的那些个垃圾，你看又跟环保主题扣上了。
嗯，
你越捡还挺好玩的，哎，怎么还有？
哦，确实哈，
嗯。你现在甚至
真正的捡垃圾，
对，能捡到养乐多的那个罐啊什么的，
啊，
它每个罐的属性也不太一样，反正还挺好玩的。
一键挥出几百亿个益生菌，
是。
哎，这个游戏让我想到了2018年的时候有个游戏叫什么螃蟹格斗，
蟹斗嘛，
啊，蟹斗，
嗯，
那是 硬核格斗游戏。
对，那好像还出二了，后来
是这个什么叫不限制道具格斗
啊？
所以他这个当时我看了一下，他说是4月25号的时候就上了嘛。
嗯，
我看咱们机组很多用户，他这么安排了一下自己的时间，什么3月份的时候玩《龙之信条二》，
嗯，
6月份的时候玩《老头环》，
嗯，
然后8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接《黑悟空》。然后我就想了，哎，这4月份的时候，你如果说玩的累，你可以中间再插一个，
啊、
就休闲一下，
溜溜缝
啊。是，
就拿这爽爽口，
说的不太好听。那但是其实我们是说这游戏很好啊，
啊就值得你的游戏时间。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品级的游戏的定位。嗯，
刚刚这个各个月的游戏安排，我突然想起之前我们开玩笑说那个，哎，叫什么？第一个游戏什么？
《龙之信条二》。
对，然后是沙龙、
啊，
然后巨龙时代。
嗯、先是《龙之信条二》
啊。
然后是
什么、
啊、不是先是如龙
啊，对，如
龙先是如龙，
对
对，然后是龙之信条、
啊、
然后沙龙、
啊、
然后成为龙，
对，
成为龙，
你要抓紧，嗯，
然后吃龙，然后到明年的时候就是能这个砍龙，
嗯嗯，快乐。然后紧接着
龙年嘛，
是这个佩妮大逃脱，
对，
然后以及、
啊、这个我也提稍微提一小嘴，
哎，
佩妮大逃脱，他这个喜欢玩索尼克系列的朋友呢、
嗯，
可能会就是比较了解一个游戏叫《索尼克狂热》，
嗯、
然后这个游戏就是《索尼克狂热》那个开发组他的那些个人员出来自己独立成立的一个工作室，
嗯、
叫 Evening Star。然后
我说这个金币怎么看着那么有即视感，
是吧、嗯、是很像吧，所以它这个也就是一个 3D 平台的这个跳跃的一个游戏，
嗯，
所以喜欢像是 PS5 那种那个宇宙机器人指南啊、
哦、
或者、
啊、确实我看到这个关卡设计确实有点像，
是吧、
啊、
麻布仔啊这类的平台跳跃的游戏的玩家是可以、
啊、
尤其是喜欢索尼克系列的，
嗯，
可以尝试一下。而且咱们机核对这个开发组还有一个专访，
好、
啊、所以有感兴趣的玩家也可以去看看。
那有抽奖吗、
嗯、有啊
行。
然后以及这个电钻少女也是一个平台 2D 游戏吧、
啊、
但只不过它突出的是可以用电钻钻到地下然后做出各种新的动作，
就是突破地形呗。
嗯
嗯,
嗯，以及刚才提到的修士痕、
嗯、
也是隐迹剑线啊，
对，
登已经正式登陆了 NS 平台。
哎，
然后是高达破坏者4，
哇塞，
嗯，确实这个画面让我一度认为它是一个重置。然后是超级猴子球，然后以及这个Moomin的这个游戏叫 Melody of Moomin Valerie
啊，
嗯，
它这个游戏好像挺有意思，它是也是有点像。就是
是用歌曲然后进行各种互动、
啊、对，
然后有一点点解谜性质，这个之前、嗯、
对他那个解谜和移动的呈现形式还是那种就是有点像华容道什么挪块的那种感觉、
嗯、那种感觉、
啊、还挺有新意的、
嗯、之前应该是在 XGP 上
啊有过是吧、
还是在新品节试玩
啊，
我应该是下载过玩了一点点，
咋样？
嗯，
没玩太深是吧？
对，就不是我特别喜欢那种类型、
啊、
就是那种浅尝辄止试了一下，
了解。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怪物猎人物语，这也是重置版、
嗯、一代的重置，
对，原版应该是 3DS 上，
对，
嗯
嗯，
怪物猎人的冒险游戏，
哎、
嗯、然后就是
你最喜欢的
圣兽之王
啊，
这个是想着重说的，我
那一会儿详细说，是
我可以放到后面再说吧，
啊，
然后
你要实在想说你就来来也行，
不要克制，
对，应该也是第一时间就想玩圣兽之王的试玩，
来吧就、
嗯、demo 是直接第一天就上了 NS，
对，但是只有港服有中文啊、
嗯、对，然后后面两天是第二天现在是可以上在 PS5 和
Xbox 也能玩，
也有了、嗯、我为了这个呢专门买了个二手的 NS，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 NS 已经太旧了，首先是屏已经坏了，然后我现在
啊，你是第一批是吧？
对，我是第一批的 NS，
那也该换
了。然后两个装控，一个是漂移，一个是开机的那个摇杆自动搬到最右
啊，
就是我得拼命往左搬，那个人物才能在我面前站住。
你就好比一个人，这个左腿是内八，右腿是螺旋腿，
嗯啊，然后想当一开始也考虑过说要不换个装控，
对，
但是看看价格就觉得
没必要。
对，就是它这个装控的价格太、
嗯、你要不买
太微妙了、
嗯、
对，然后再加上自己之前没有这个 LED 嘛，然后就觉得听说它马上要出新机子，
嗯，
就特别纠结，然后最后还是闲鱼解决了我的问题
啊，
嗯，非常好的一个购买体验，
是，
然后紧接着就开始玩这个圣兽之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嗯、
首先这个香草的一贯的美术风格，
对，
这没得说， 然后这次呢又是人物最多的一次，坦白来说能看到不像之前的香草社的游戏美术风格那么统一，就是有一些角色你会发现他们画风好像哎是不是有点变化，
是，
然后一些这个角色的味道就是那种又让我觉得回到那种特别经典的火纹，
对对对
对，现在的火纹其实都不太这么设计角色了，现在最新的那个火纹都还有点这个杀马特呀，包括这个不好听是吧，但是有一些现代日式的一些这一些审美
是，
但是呢这个圣兽之王从他的盔甲设计然后到这些角色让我想起了一个之前的一个火纹吧，也是一个重制版叫火焰文章回声，他的那个设计就非常的中规中矩，然后但是呢又带着一些新的风格，这次兽装那种感觉，我就说一个小细节吧，就是他那个盔甲，他盔甲两侧有两个凹槽，就是所有就是那种穿重甲的盔甲他选用的那个形式是他两边有两个豁槽，这豁槽其实就是为了你这个兵种在骑马的时候，因为你的那个脚就要跨到两边，所以他要在这儿留一个槽
啊，他卡一下，
对，是一个在步战和骑战的时候都能用的一个设计，就是他大量的很考究，其实咱不是说他做的非常的这个还原，但至少他对那个真实的就是日式很喜欢这种幻想风格是有一定继承的，然后就说这个游戏的玩法吧，
战斗
也是试玩了三个小时，现在还有两个小时舍不得玩，有点啊，一个非常自由的可以编队的一个模式，就是火纹的话之前咱们就说这个枪克斧克枪然后枪克剑然后剑克斧，就是这种东西火纹是很多的，比方说飞行克地面然后这弓箭又克飞行这样的东西，但是呢这次圣兽之王它是有一个编组的机制，你可以让这个重装步兵放在前面，然后它的身后是一个
加 buff 的
这个弓箭手，或者它身后是一个魔法师，他们是作为一个编组进行移动的，然后你跟其他编组进行交战的时候也是自动的，一个算是自走棋的方式吧，就是他们每个人有自己的行动点，有每个人的这个反应点叫 PP， 就是一个这个被动技能，
被动技能，
然后进行自动的结算，但是这个过程中是依然符合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SRPG 这种兵种相克这种基本设计的，但是呢你通过这个编组你就可以比方说排除掉一些这个编组必然会相克的一些其他兵种，比方说你这个兵种先天就怕飞行单位
啊，
但是它后排呢你可以给它放一个这个弓箭
啊，
但是呢它就可以同时面对这两种敌人你就有优势，对吧，
对，
但是你肯定就会牺牲一些问题，就比方说你本来是期望这个编队有很强的这个机动性能，但是因为你加了这个弓箭手或者是因为你加了重装步兵所以它的机动性又丧失了
啊，
你要考虑，
对，因为速度在这个游戏里应该是很重要的一
环，对，它是一个综合得出一个速度分，
对，
所以你就要考虑你是要强化这个编队它强的那一支，还是要均衡的让这个编队在这个地图上遇到什么样的兵种都有一战之力，
就是要扩长长板还是要
哎对，你是要打长板还是要打这个均衡，所以这个很多
策略性会更强一些了，
对，至少现在我选的是那个中等难度，我觉得是挺有难度的，然后但是我确实也是在玩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小 bug，就是在交战的时候我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的交战中，因为它正常来讲你这个两个编组交战之后它会把另一个编组弹开，就无论胜负，你们中间总有一个人会拉开，然后让你再把一些机会啊，比方说让你其他编队再进来啊，或者一些机会让那个敌人有喘息的时间啊，它是有这个设计在里面的，但是我处在的是一个就是不能交互的一个区块，就我被弹开之后我直接就弹回了那个编组的那个交战状态，所以我两个编组就陷入一种就无尽战斗，
哇，天哪，永动机了，
对，然后所以就很尴尬
啊，
然后而且它这个无尽战斗你还会有一些负面效果，这个咱们就不具体说了，这个机制上的问题，总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配信版，而且它据说是存档继承，
是，
哎，我其实有一个小问题，就它的战斗其实是自动战斗嘛， 也就是说战斗一开始其实你就无法决定这个战斗的走向。那么是不是在生如之王里面你前期的编组以及前三后三的这么一个布阵其实是相对来说更重要一点。
是啊，这肯定是他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系统。但实际上你来想啊，火纹那个战斗它不也是就是自动的吗？
是
你一个骑兵队跟对方的那个重型步兵你们相遇了，它就是自动战斗了。虽然你可以在相遇之前使用一些技能什么的，但它没什么区别，它在那个基础上加了一个更多元的这个编组机制，我觉得非常好玩。
确实有点像自走棋，有点那个意思，反正
对。
那它这个 demo 它现在就是只是以时间为限制，还
是以时间为限制？我没有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大章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时间内我是玩不完的。非常好。
这剧情方面呢？
哎，那就简单说一下这剧情方面吧。就是目前看来还是非常的，你说不好听是俗套
啊，
但你说好听的就是那个原
味，王道
原味，对，王道，
王道，
双鸭
啊。
基本上，用日本人的话说，反派一登场，这个人啊，他是坏人就写在脸上了啊。然后呢，有些时候反派一登场，你就知道这个人有救啊，他未来呢有一些人性
能洗白
啊。所以目前来看，这个游戏确实给我的体验非常好，
可以，
哎，值得期待了。
期待
是几号发售人？
3月8号，三月八号，
快了。
哎，然后顺便说一下这个机能的问题
啊，
至少在我看来，这个 NS 上的画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是，
因为可能是因为它这种制作方式就不太吃这个，
不太吃配置，
不太吃配置。
对，我也是在 OLED 上试，它那个画质包括它的表现非常好，然后人物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动作呀，一些攻击动作，然后也非常流畅，大家可以试一下。
之前13骑兵防卫圈就是在 NS 上的那个帧数和表现是比PS4 原版好的，我记得。
哇
啊，
对，
是吗？
对，那场当时 NS 版刚出的时候，大家就去试那个 PS4 版会卡爆的那场战斗嘛。然后
就最后一场，那个倒数第二场。
对，然后大家就发现 NS 是更流畅一点的。
哇，你说的，我想再入一份 NS 版了。
那你赶快抓紧了，因为那个13骑兵防卫圈的那个 NS 版好像不太好买了，现在
啊，就是它不再生产了，是吧？
挺难的，我是让老板帮我寻思了，得有四五个月才拿了一张。
那我赶紧研究研究吧。
总之，大家可以先试一下这个试玩版啊。
对，
在港区是有中文的，我一开始还下错了，
好吗？
死活都是日文版。不要忘了，
那介绍页面你是一点不看的。
那确实是一点不看。
好。
那紧接着是蜡笔小新，煤炭镇的小白，然后以及赛马游戏，这个 Pocket Card， Jackie
Ride
On，这个，
而且日本人是真喜欢赛马呀，
是，
啊，
看着还挺可爱的，橡皮
泥。那个赛马游戏好像是 Game Freak 做的
啊，
就那个机，就那个数学赛马
啊，
哦，它是这样的游戏啊，确实它叫 Pocket Card 嘛。
对，
哎，你说到赛马，我年初去香港玩的时候，有时候路过也能遇到那种赛马大厅
啊，
然后里边一帮人拿片在那看屏幕
啊。你看过那个香港有一个讲那个赌博的那个
叫啥呀？
我忘了，就是周润发一出来就是去奔着那个赛马
去
了，去
的是吗？确实喜欢，但是就这场直面会啊，我整体就没有什么特感兴趣的，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蜡笔小新。棉质的小白，因为其实这个系列游戏就是我的暑假的那个人做的，
风格也类似。
对，然后他的前一座叫什么《无尽的夏天》，叫什么我忘了，那个其实就一般。对，
我以为你要夸呢，
因为那个就好像就只有
闪着了，
那个就只有七天，然后就比较一般，然后首发还没有中文，他承诺有中文，然后我就买了，结果他中文版是单出了一版。我就被狠狠被刺，
好吗？
然后这次的这个《棉炭镇小白》这个片儿，我也看过两个了。然后我还是期待它能相比前作有一些更多元的一些元素吧。我看这座有什么？它这个镇子上有一些独特的一些场景，还有一些泡澡什么的。反正这个游戏我还是会买，因为我很喜欢《我的暑假》这个 IP。当时在 PSP 上，然后也玩过两座。所以说这个是，反正就正好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我唯一感兴趣的一个游戏。
火
啊，
直面会这么多只感兴趣这个
啊。对，
我你是真粉丝。
其他的就是也没怎么玩过，反正就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比方说根据电玩综艺节目改编的这个 Game Center 游野的挑战状1+2，
嗯，
然后以及这个著名的啊，
联
动之王啊，有氧
拳
击，哎呀，终于联动到了初音未来，
好像之前说过吧，
嗯，
说过
啊，
之前提过，
然后这次是确定了在3月7号推出，
嗯
啊，
然后勇者斗恶龙十未来之门与沉睡的少女也是在3月21号登陆 NS 平台
，OK。
然后以及一个魂斗罗的，我不知道这是新作还是什么，就看着我个人觉得是着实有点捉急啊。
嗯，
也将在3月12日登陆 NS 平台。
科乐美嘛，
嗯。以及啊，其实一个经典旧作，一个2010年的作品，迪士尼的《传奇米奇》出了一个重置版，
嗯
，rebrushed 的，嗯。
他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这个项目的重置，
对，
还你是懂宣发的，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今年1月份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经典米奇，就是这个汽船威力号这个米奇
啊，
它的版权不是到期了吗？
对，进入公共领域。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经典米奇，我就是觉得有人要整活
啊，
是
啊。然后直到看到它这个整体的制作，我就知道啊，这是迪士尼亲自下场，所以还有点不适应。
是个正经游戏，
是当初的评价其实还挺好的。
它是个啥玩法？我看也是。
它是个动作冒险嘛？
对，
哦，
平台冒险解谜，
嗯，
3D 的那种。
反正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是有这个米奇出现在游戏预告片中，我们都会多看两眼。
嗯，而且就是不得不说，有一点，我印象中这个游戏当时是一个比较黑暗的剧情，
啊，
就是在迪士尼来看，这是一个相当深沉的剧情了，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个迪士尼早期设计的另一个角色。叫什么奥斯华兔子吧，可能如果我说错了，
嗯，
到时候我们那个时间轴会补正啊，
嗯，
就是一个在米奇诞生之前迪士尼的另一个设计，
哦，
然后它一直以来是被潜藏的，甚至之前这个设计它是 IP 是不归迪士尼的啊，所以这个故事里面其实讲了米奇的诞生和之前的那个角色之间的一些联系。
哦哟，
啊，
这个也是一个那个什么幽影之地的那种套路了，
哎，
是吗？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对这个游戏有点关注吧。
嗯，
不知道会重置成什么样子。
双厨狂喜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嗯，
好。
然后这个女神转生五，
哎，这个不容易。我发了一条新闻嘛，
嗯，
看到用户普遍觉得哇塞，全平台就是特别好评，因为他们不用在难不难是吧？就有一些个画质不太好啊，或者是什么的。
啊，
所以这方面还挺好的，而且它这个发售日期啊，嗯，真的很刚啊，那6月21日啊，它跟老头环 DLC 是同一天的。
哎呀，
它不是刚啊，它是惨啊，啊，两个发布会都是同一天嘛。嗯，
是，而且真是，哎呀，我就刚才你问我说订发布会的时候。
啊，
哎呦，这段发布会盯的我真是心惊动魄啊！因为那个老头环的 DLC 是11点、
嗯，啊，11点。
他这个《真女神转生》呢，阿特拉斯他自己做了一个单独的对
发布会，
是他是10点半的时候
哦，然后你就要赶场，啊，
对，然后呢，他播20分钟。我说你还挺好，给我留了10分钟。我天！但是那个视频他死活不发
啊！
我天！我就想了，这个视频他赶快发，我还得下呢。我下了之后还得传，我天！一会儿耽误了。后来我发现他根本就没发。
这新闻组的压力确实非常大，哎，因为同一天那天是10点钟，先是任天堂，
对，
嗯，然后10点半是阿
特拉
斯，
对，
然后11点是宫崎英高，
是就这个。10点50到11点这10分钟，我天，我这个心就一直非常的煎熬，就这几个网页来回的窜，
嗯，
我就说你倒是赶快发呀，你要是不发的话我就踏踏实实了。后来他没发之后，我想算了，就这样吧，
长叹一口气。
哎，是，然后我看呢咱们的阿特拉斯 boy，
啊，
在那条新闻底下留了一个那个回复，就大概说了那个发布会，
嗯，
就单独的发布会讲了什么，就是他多了，就是有两个故事线，一个就是原版的那个故事线，
嗯，
后来呢他那个第二个就是复仇女神篇，他单独又加了一个，然后还有很多的新恶魔，探索区域，新迷宫之类的，而且那个原版的 DLC 都是免费收录的，但它也会有付费的 DLC，
嗯，
反正就是新的老的全都有，
嗯，
还挺好的这个决定版。我说阿特拉斯，喜欢阿特拉斯的那个玩家，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且这次也全平台了嘛，
对，
也有一些自己的选择了。
嗯
嗯，
然后接下来的是一款叫做
吉他生活
的 Season One，
哎呀，这个我看到这种类似的产品就挺喜，就个人都还挺感兴趣的，自己弹吉他，我天，就那个弦儿啊总是摁不准，
啊，
而且那个手非常的疼。
摁 F 和弦是吧？
对，好家伙，还有那个大，
啊，
大横指，我天！
但我推荐你可以买，比如说小两个尺寸的吉他，就好一点。 你像黄老板 Ed Sheeran， 他就是他不是标准尺寸的吉他，他买个小尺寸的。
哦。
然后我看阿炳老师，他平时会有一个器械是锻炼你手指的力量。
嗯。
你平时可以练练。
哦，是。
嗯、对。但是这个外设其实让我有一种就是很复古的感觉，就是想起了 V 时代，包括以前的时代那种百花齐放的外设。
对，
我觉得 V 时代我还买过什么V 上面有一台 COD，
嗯，
它的那个外设我还买过，它真的是一个枪的一个造型，
嗯
啊，但是也不太好用，反正就是
就不说 V 时代了，就让我想起了 NS 刚上的时候
啊、
嗯，那一两年的时候，大量的这样的外设是很多的。
马车有一个方向盘，
有一个方向盘，
那方向盘就特别小，因为它就是完美契合它那个。Joy-Con 嘛，就特别像，就跟你一点用都没有。
还有一个小的网球把手，
对，是那个
把手
马网的时候，
嗯
啊，
然后已经很长时间，其实他们没有出过类似这样的东西了。
嗯，
最成功
还有 Labo
啊
，Boss
啊，
不算 Boss 吧？
我觉得他是有点成就的，但是这个产品
它是没办法持续嘛，
太压库存。
但国内已经促进了一波那么。纸板、纸箱废品回收。
Labo 有一点是任天堂，他把那图纸的那个设计可以，你可以自己下载
啊，是、
嗯、你可以不用买官方的。而且我觉得 Labo， 我其实买了它那个就是那个最基础的那个，
嗯、
就它你拼的时候，包括你第一次上手，它确实很好。但你玩完之后，你新鲜过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收纳问题。
对，
你放在哪儿？其实这个和乐高是一样的
啊。对
啊。
这种纸盒在北京真是太积灰了，朋友们。
啊，确实
很好啊。然后紧接着下一个是。Renatis 一款新的魔法主题的游戏
啊，
开发者是之前开发最终幻想15的野岛一成，然后音乐呢、也是
最终幻想和王国之心这个曾经的作曲夏村娘子，
对，
嗯，
然后这个整个游戏的风格呢就是很像某些史克威艾尼克斯的游戏的混合啊，包括那个场景啊，动作呀，这等等是吧、
嗯？玩家能获得多元的体验。
你怎么说这么伤感啊？那 你这个声线感觉快哭了。
然后那天刚好是，哎，我记得当天晚上刚好是《最终幻想七》的 demo 更新了嘛？
对。
然后更完之后没两个小时，就是那个这个游戏正式公布。
嗯。
大家就说这个游戏好像是 V 十三和王国之心混在一起都复活了什么的
啊。你说王国之心呢，我确实感觉到了，
对，
之前没有觉得那么像史威尔的游戏、
豆哥还那天晚上还在群里狂发这个梗图嘛，
嗯，
对，然后说那个女主像有些地方像雷霆，那个男主有些地方像那个诺克提斯什么的，
嗯，
全整上了，
对，
嗯。然后在这个游戏之后是幻想生活
啊，
一个看上去又是一个种菜冒险游戏，
就比较休闲一些。
你们玩过 3DS 上有一个游戏叫《林克的幻想生活》吗？
没有
啊，那算了，
是不是你幻想出来的？
没有，它那个就叫《Link Fantasy Life
啊》
啊，也是就是你可以扮演多个职业，然后进行一些任务和生活。
那个
游戏在我室友的嘴里，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大众的超级第一方 IP， 但我后来发现根本没有人玩过。
你们发现你的室友都很神奇。
其实我没有这样的室友，最后发现，
幻想室友，
幻想室友、
好，然后紧接着呢是《年年世界二》
啊 ，Go， 他这个在 TGA 上也首曝过，
但是看片的时候，其实感觉还是原汁原味儿，
对对对，还是那个味儿、
嗯，
那个玩法，对，
包括一些那个风格，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
嗯，
但是它原版那个游戏确实就非常的好玩啊，
对，
非常沉迷，
对，不知道他这次还登不登录这个 iOS 平台，
对，大学课堂伴侣，一个这个一个
真的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活的炉石传说国服，当时我的民法课和保险法基本就是在玩这两个东西，
对，那你们玩的还挺，
我想了一下，它跟这个课的联系就、
没有联系，
就是突出一个没有联系。
那我上课玩的都是什么小鳄鱼洗澡，然后那个捡绳子吃球的、那个，
那是高中年代的事情了吧？
完了，你们是开始相互暴露年龄系列
了，
是吧？
我俩同龄啊，
对我们两个同龄
啊，那你可能比较成熟，
那是你幼稚，
还是你会
自己选吧？
行。
然后接下来，那又是《刀剑神域》《刀剑神域：碎梦边境》，看了一个片儿，但是我其实我真的也说不出啥来，
是个看着是根据那个第三个世界叫什么来着的？ 第四个世界叫什么？
追那个小说、
没有，就是看过动画，我忘了，我都忘了那世界叫什么，就是爱丽丝那个世界做的一个游戏嘛，然后它里面好像又搞了一些这个花样，比如说不同版本的角色可以在这个
同一个游戏中
一起出现，然后它这个游戏是可以联机的，它有一个16人吧，好像是没记错的话，16人联机打 BOSS 的一个功能
啊，
然后就感觉是说啊，大家体验一下这种感觉之类的。然后谁没玩过 MMORPG 呢？
啊，把大家叫出来就这点事儿啊、
就是在游戏里玩一个 MMO 的游戏，一贯是这个游戏的风格。
哎，
这个系列嘛，就是真的已经不太关心它到底是个怎么玩法了，只关心又登场了什么新的老婆。
我已经 SAO 不动了。
嗯，
接下来这个游戏是北海道连续杀人事件
啊。
完
全这是个超级老的游戏，
是一个超级老的游戏，
70几年，
八十年代，
具体时间是不知道啊，
87年
，这个游戏要着重说一下，是因为看了发布会之后
啊，
巴老师来到我的工位，跟我疯狂的安利，说这游戏到时候出了中文版，你必定得玩
哦、
我就是听他说的才对这个游戏有印象，
而且这是跟北海道当地其实有非常多联系，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一说到这事儿，就会让我想起那个本所七大不可思议、
他好像去年就是给你推荐了这样一个类似的，
就是本所就是他给我推荐的嘛。然后这款游戏是《勇者斗恶龙》系列的开发，那个酷井雄二负责的剧本设计的一个冒险游戏。
我看这个名字我就一定会买
哦，
因为我平时就喜欢看点推理小说。
是吗？
就这种东西，然后也我觉得也是时候了，就你隔几年应该啃一个这种游戏。然后就你刚才说它其实和北海道这个城市联系的比较深嘛，然后我也很期待它有没有一些现实世界的参考。
有啊，据说还你要去这个札幌
啊、
函馆各个地方调查、然后包括一些北海道知名的特产甚至都会出现在这个游戏里。
拉面。
哎，王总，我还之前看过一个 UP 主在王总拍了一个吃海鲜 Vlog， 挺好的。
哇，这么一说我也挺感兴趣了，突然
是吧、
买
吧，
买，
有中文的话一定会尝试一下的。
6月27号。哎，不，今年夏天
啊、今年夏天
原版是6月20号，对不起。
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一个让人出戏的，确实这个在国内就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力了，
热度过去了，
但是确实在日本可能是确实产生了，我在怎么这么多确实啊
啊，
但是可能在日本的确是产生了非常多的非常大的影响吧、
啊、
毕竟是下载量的第一名
Suka Game
合成大西瓜
啊，
多人模式 DLC 发售、
这游戏我用我 Switch 点数换了一个
哦，
它里边还有中文呢。
哎呦
啊，
好玩吗？
好玩，不就这个就是那种纯粹的那种乐趣啊，然后也是合成水果吧，那、挺有意思的。
果然
啊，多人模式，我觉得后面是不是可以效仿俄罗斯方块99？
哦，
合成大西瓜，
对，合成99，那弄去吧
也
啊，挺好的。
然后是一些
一些游戏的轮播，
对，首先《鬼灭之刃》
啊、
看上去应该是一个经典的双六粉丝向游戏。
哎呀，
小游戏，然后加上一个大富翁嘛，然后有这个废墟图书馆，然后九魂的久远、
这个画风挺可爱的，这个那就是画风很独特
啊、是
是，
然后是这个，哎，你想着重推荐的这个
哦，这个它这个名字吧，现在暂时没有一个中文译名、叫什么，但是它的前作肯定大伙都是
中末的，
叫中烟的莉莉丝、
我看 UI 设计一样的、
就很遗憾吧，就是莉莉丝它其实是可以翻译成百合的，那这个新作呢叫中烟的 Magnolia、它如果翻的话就也是一朵花，叫是一种花，是木兰、但是它因为前面就翻成莉莉丝了，属于那种音译了、它后面只能用这种很拗口的米格诺利亚，它的副标题呢、就是雾中盛放之花，然后前作呢就是讲的是在边陲之国里面有那种灾恶，
所以它
死亡
具体是一个前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泪魂吧，也是我记得
横版、
是一个横版，它官方是这么定的，是探索型二 D 动作 RPG、但是它的 Steam 还是其他的游戏底下都会给它打一个泪银河恶魔城的一个标签，
银河恶魔城是吧？
是、可是我就是前作我玩了、
嗯、
前作也是干了好几天给干白金的。
那以你对这个类型的理解，你会把它怎么定义呢？
我定义我还是把它偏向于泪银河恶魔城、
嗯、
它虽然说整体那个大地图并不像是传统似的给你一张非常大的有结构的那种，我感觉 更像是龙叫什么龙什么月来着？哎呀，
农村证
啊，对，就是我感觉更像农村证似的那种，他给你一格一格那种小房间，然后拿线给你连起来，
嗯、
没有那种类银河魔城那种一张超大的那种结构型的那种地图的感觉
啊、
哦。反正这个游戏吧，你如果还是只是打通关。体验还可以，因为它的那个遗迹的不遗物的那个系统，换一些个技能啊，还有包括它的人设都是一个我看叫什么啊，包括它的人设都是一个不死骑士、
啊、
加一个白毛萝莉的这么一个组合，
哦、
就主角
我看那个人设的时候感觉挺软糯的，
是、
啊、
是、
感觉在这个类型的游戏里面其实挺少见的
啊，对。
嗯，
但是怎么说呢，很多玩家就是还是觉得它的手感包括它的那个地图设计还有一些个、
嗯、
堆怪的这么一种情况，哎呦真的说要给美术和音乐都磕一个、
哦、
手感还是稍微欠佳了一些，不过你要是打习惯了就还是还行，就能够习惯它那个、
嗯、
手感。
其实这种银河恶魔城的游戏很多美术会倾向于一种特别大开大合的一个做法、
嗯，
然后他这个风格就比较软糯，我确实也会比较担心他这个，
嗯，
一些画面的关键的那一个画面的表现力。
哦，表现力这方面你不用担心，
嗯、
就是他的画面呀、风格呀这些都其实都是这个游戏的强项。
嗯，
尤
其
是
其实我一想，空洞骑士人家那个风格，
嗯、
你按说美术它也是比较软糯的。
哦，对，是。
嗯、但是它可以通过那种关键的，比方说挥刀这一帧的那个效果，
嗯、
就让你有很强的打击感。
嗯嗯，是。然后这一座吧，它。现在还没有特别多的信息，就是说那个大概咱们现在录完了之后，它官网上有一个新消息发布的一个倒计时，应该差不多3天左右吧，然后可以关注一下。反正我比较关心的是希望新作除了它保证一贯优秀的音乐和剧情包括画风，我希望它能把这个手感稍微改一改，因为打白金的时候它有一段，因为类银河魔城其实到后期到那个终局游戏的时候都是把收集来的很多的技能穿在一起，可以达成一个横向的非常那个极限的一个横向的跳，或者是非常极限的一个纵向，可以跳很高。它这里面有一个关于那个跳跳乐这方面的一个成就，反正当时做这个成就的时候相当的苦手，就很抓狂。它那个手感
调试的不是特别好，
对，它没有特别好丝滑的衔接在一起。希望它那个新作能把这个手感稍微再加强一些吧。
嗯，以上言论来自于这个奖杯党的这个建议。
嗯啊，然后接下来是实况力量棒球
啊，
2024到2025，这也是日本人的年货游戏。
嗯，
对，他在整个直面会里面，这个位置和时长都非常的重要。
嗯，
感觉，
但是在我们看来就有那么一点点尴尬，
有点 get 不到。
确实，毕竟是人家的国民游戏嘛，
哎、
国民运动。嗯、
哎，下一个就是 Mother，、
哎、有人兴奋了。
哎，地球冒险，哦
嗯、
这个经典的地球冒险三 Mother 三。
嗯，
就是即日加入这个 NS 会员畅玩内容啊
，GBA 上最美丽的游戏。
对，我前段时间也是淘了一个 GBA 嘛，然后最近也是在想方设法淘一个正版的卡带。
嗯
啊，真好 ，Mother 真好。我觉得这个任天堂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整个什么一二三重置啊？
它这个是第三方游戏吗？
它这不是第三方
，Mother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是第三方。
那对，为什么会出现这场发布会上？
我靠，这问题。有道理啊，但是他不是要公布他那个会员吗？
会员也不是他们第三方
NSO 的那个会员。
我靠，确实是、
啊、有道理。
嗯
嗯，
好问题。
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在想，我还以为他其实本质上是第三方游戏，我不知道。
嗯，但是还有很多 NSO 上其他的游戏，他也在那个发布会上一并播了个片儿、嗯。
但是这个游戏其实和他这个游戏的系列制作人谢井忠里关系比较大嘛、
嗯，
可能版权，可能比如说有一部分股份就在人家那儿。
没有，我觉得他就想借这机会更新一下他的会员内容
哦、
嗯。
然后我看西井忠里其实在那个 Hobonashi 那个官网上，然后也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就是讲这个 Mother 3加入了这个任天堂会员，希望大家去玩一下。
我有一个注税的一个播单
啊、
哦，然后那里面第一首歌永远是那个 Mother 专辑里面的那第一首，就所以我就对那个他那个音乐特别熟悉。
哎 ，Mother， 这个 IP 所有的周边产品。就是我全都想买
啊，
嗯啊，他这个周边包括他这个整体游戏的美术，就太喜欢了。
嗯，我觉得就是 GBA 时代最好的像素画。
对，
嗯，就是有比他画的更精细的，比方说黄金太阳
啊，
嗯，但是 它就有点脱离那种我认知里面最正的那个像素风格。嗯，
比它正的没它好，比它好的没它正。
对，
啊、嗯，但是真的
黄金太阳就是特效的那种美。
对，但是真的希望就是任天堂能否可以把这一二三想方设法重置，或者说打包加个中文卖一下，让国内更多的人能了解一下这个 IP。哎，真好，这游戏
非常推荐
啊。
然后最后一款那个结尾的游戏就是《永恒蔚蓝流光》，
嗯
啊，一个非常呈现潜水美感的游戏，
唯美，
嗯
啊，
感觉斌哥可能又会掏点钱
啊。大海的魅力，
嗯，
5月2号登陆 Switch 平台，
嗯，总之这就是 NS， 这个任天堂的这场第三方发布会啊，
对，
嗯，然后同样呢，另一个这周很大的事儿，
嗯，
是 先说同一天吧，
嗯。
同一天，刚才月月说了11点，让他欢喜，让他忧的
手忙脚
乱。这款《宫崎英高》
哎
带来的 DLC
哎
公布了。
这个 DLC， 我刚才和月月交流了一下，可以简单把一些想法和分析简单说一下。
嗯，现在就开始瞎猜
啊，环学家上线
啊！你们现场就要进行这么强度大的表演吗？来，
不敢妄称环学家，就一些个瞎猜胡诌。
嗯，来吧，
反正就是现在能够确定的几个点吧，就是玩家也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
嗯、
一个是确定了 DLC 的入口，
对、
嗯，就是咱们之前都会想啊，有人猜测是那个什么米凯拉的那个圣树那个地方，
对，
然后有人又会猜测是没准在雪山那个地方，因为它跟那个巨人的那个大锅是有非常强的联系的嘛，
对，
就是几个标志性的地点，然后也很多的玩家也猜到了，就是正确的这个入口，就是鲜血王朝那个打完
蒙格
后面不是有米凯拉的那个、
嗯、
就推测说是那个米凯拉的那个枯有一个枯萎的手那么一个茧那个地方，正好这次预告片里面就明确了，
正式说了、
就是、那个是它的入口，
对，因为当时在本片里面，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互动的话，它是会有一个特殊的对话，等于是
嗯，
就是弹一个特殊的提示，所以大家就觉得这里可能性比较高嘛。而且后面它是一个明显的一个门或者一个道路这样一个场景吧，但是一个悬崖在本片里面、
嗯、
对，但是正片感觉这一段就戛然而止了、
嗯、
就明显能感觉它这个内容是不完整的、
哦、
而那个马雷尼亚那部分它其实是一个隐藏区域，
一个可选，
对，就是正常的玩家
它是可以不打的，
对，很可能错过那个地方、
嗯、
所以就是明显能感觉它的内容是不完全，是有缺失的、
嗯、
而这次 DLC 的时候就正好把这个部分讲得很清楚一些，
对，
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进入 DLC 的条件，然后老贼在那个接受发米通和 IGN 的那个采访都提到过，就是需要首先要打败碎星者拉坦
，
对，拉坦、
嗯、
然后就是要把蒙格鲜血君王蒙格打掉之后才能进入，就是至少完成这两部分、
嗯、
然后
一个是进度等级限制，一个是这个场景限制嘛、
哦、是、嗯、因为我感觉老贼他的那个 DLC 很多都是在就是游戏本体大概中间的位置插入了这么一个、
嗯、而且拉塔恩就是你打完之后整个地图会有变化，
对、
嗯、
对吧，所以你可能他就这样设计，
对，其实
对你的强度有很高的要求，
对，其实我也想问为什么会就是击败蒙格这个条件我完全能 get 到、
嗯、
击败拉塔恩我其实就是没太知道，因为我记得当时打拉塔恩那条线是我就着拉尼线做的，那条线做了很久很久、
哦、
包括去地下那个城市、嗯、
是，
但是刚才像翅膀哥说的可能就是为了让玩家有一个等级的一个限制，就最好比如说到40级到60级之间你去打这个 DLC 可能会很合适、
嗯、
因为我看老爷采访里边也说这个就即使你等级很高你有一些很好的装备、
嗯、
然后你也能在这个幽影之地有一些很好的体验，然后我看他说他可能也会加只狼里边类似于攻击力的这么一个单独的一个能力维度，
嗯，
但是然后这个维度是在 DLC 里专用的，
嗯
啊，
是，就是他那个离开了这个区域之后他可能这部分的提升就不会体现在哪个
本片中、
对，本片里面、
嗯、
本片不是在侠间之地嘛，
对、
嗯、然后这个DLC 发生
的 DLC 叫黄金树的幽影，黄金树幽影，
对，这是它的副标题。然后发生的场所的叫幽影之地。
对，
然后进入这个场景，就是那个预告片里面能明显看到天空会有那个丝帘，
对，就好像
那样的感觉，
一个帷幕拉下来的感觉，
就好像给黄金树披了一层婚纱一样。
嗯，
对，
啊、是
这个是老贼说也是让玩家对 DLC 和本片有一个区分。
嗯、
是，然后在那个。环形家们就去找了他，特别像是那个玛丽卡那个寝殿的那个样子。
哦，
然后据
女王玛丽卡
啊，对，他会有一个这么就是厮杀垂下来那么寝殿的样子。
嗯、
然后我自己又
去、嗯、有个黑刀来捅你。
哦天哪，
对吧？
然后我自己又看了一下那个相关的物品里头，跟厮杀相关的，叫床帘恩泽这么一个一个物品，但、是它又跟死眠
少
女是有关系的。然后后面的那个。出现了一幅油画在剧情这个在个预告片里面、
嗯、
然后很多人又猜测了那个油画里出现了一个老者，旁边站着一个怀孕的一个那个少女，
对，因为少女用左手扶着肚子嘛、
对，
都说可能就
是
以怀孕的一个状态，
所以有人又会猜测了这个画里面的这个女子到底是谁，有人说是死眠少女，当然不见得是正片里面的那个菲雅。
嗯，但是那个老贼在采访里面也强调了说这个幽影之地就是在物理上跟这个侠剑记被分割出来了，他们过去曾经一部分、然后这棵树就是幽影之地的树，
就是叫影子树，
对，它
是
另外一棵树，它跟本片那棵树是两个东西，
它不是黄金树变化了、
对，
它就是两棵树。
然后这个 DLC 除了会说米凯拉的故事之外，老贼特地说这个DLC 会跟玛丽卡的过去有关。那玛丽卡过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击败了那个萧瑟眼眸的女王，然后统治了侠剑之地交界地。
然后就是他那个幽影之地还是玛丽卡成为神的那个一个场所，
对，
而且还是黄金树诞生的那么一个场所、所以他整个讲的就是比较过去的事情。但是老爹又说他两个地区或者 DLC 和本体的时间线其实是一样的，
是并是中间的一段。其实它应该不太干扰你最后的结果，
它相互之间都是不干扰的。所以我想他拿那个之狼去做类比，我想会不会就像之狼那个回到过去去找蝴蝶夫人那一段，或者是回到过去跟那个自己那个义父去对打的那段，我感觉跟那个也画中世界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性质。
对，然后对于两个世界切换的问题，老子也说你可以在任意赐福，可以随意传送，
是
啊。然后刚才就是我看完这个预告片，我看了好几遍嘛，我整体感觉就是我每次看我都惊讶于就这次 DLC 的这个内容量，无论是敌人包括武器包括一些战绩，包括一些赐福，因为它最后也有那个百象之翼嘛，
对，
然后到关卡，比如说有一些传奇的一些特别大的那种相亲关卡以及地牢，还有一些新的 NPC 角色，然后官方也是说这个 DLC 的体量是肯定要比那个纽姆格福要大的，
是、
我觉得他可能说的都有点谦虚了，他可能就比那种大很多。然后老贼说这个就除了这个开放世界这个开放区域，然后也会分布的各种一些大地牢小地牢，还有一些像那种像史东威尔城那种非常大的相亲关卡。然后老贼有一点我看他提到说这次在 DLC 里会尝试把开放世界和一些地牢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然后在关卡设计的上面有一些新的探索。这个其实让我比较期待的。然后刚才你们提到有一幅油画有一个老者嘛，然后这个老者其实是在片中受玩家讨论比较大的原因，他有一个动作是
田中脊椎剑，
对，他好像是把自己的脊椎当作武器抽出来了。然后这个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拉达纲，因为拉达纲呢他不是体内有一个二等法环嘛，
对，
然后他那个形状感觉和他那个脊椎那个呈现形式有点像，然后我感觉我想这两
张，我给你们看张图，这个是外网玩家的，但他把这个地方不知道对不对，反正把这个跟法环给拼到一起了，正好是两个法环，对接的是底下那层部分。
对，就感觉是不是那个拉达纲体内那个二郎法环的那个摆放形式和这个老者抽脊椎的那个感觉是有点像，也不知道二者会不会有点联系。然后以及这次这个完全的这个全新角色叫这个穿刺者梅瑟莫嘛，
是，
然后看起来也是这个 DLC 的最终 boss 嘛，
对，
然后他我关注到一个细节，对，他我关注到一个细节是他的左眼其实一直是没有露出来，包括片中包括他那个后来最后公布的一个手办，然后大家这个众所周知这个梅琳娜的左眼其实一直也是闭上的，
对，
然后我想的是这两点是不是也有一点说到
这个梅瑟莫身上 有很多元素可以跟本片的角色对上，
不同的角色。
对，
他那个红头发就是所谓的这个拉家族的
拉卡德，
对，拉卡德
拉达纲的那个
塔恩拉达纲拉尼的本体的，他们就是他们的特点。
嗯，
然后他身上这些蛇，就是本片里不是有条大蛇嘛？
对，
然后大蛇跟拉卡德是有很明确的关系的。
对，
而且他的眼睛也是蛇一样。
对
对，蛇眼。
然后他的武器是跟那个火山官邸的那些武器有明显的这个联系，那烛台啊、穿刺什么的。
哦。
然后他的能力是火，但是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了那个命令之死，
对，
黑焰。然后他整个盔甲造型，我第一反应，就我第一次看这个预告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那件龙骑士铠甲
啊。
嗯，
对。但是这个龙骑士铠甲后来去查了一下，那个我开机查了一下那个任务不是那个、物品描述
啊，
好像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可能纯粹
就
是就
感觉他身上融合了很多的势力和那个家族的一些个标志性的东西。
对，这个老贼在采访中也说嘛，说这个剧情大约就是就是玩家要在这个幽影之力追随米凯拉的脚步，就一步一步。然后我想，是不是米凯拉他是不是他被蒙格就是弄成那样，然后他是不是牺牲了一部分在比如说在交界地的一些能力，然后他想去统治侠影之力，然后他可能说他这个米凯拉想去找这个梅瑟莫，他这个比如说觊觎这个幽影之力的一个能力，然后玩家可能就是要追这个进程。
就是官方的介绍性明确写出了，就是说他已经舍弃跟黄金相连的什么身体啊、力量啊、命运，他就把这些全舍弃了。
嗯，
然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幽影之地。我感觉他这方面跟拉尼还很像，拉尼是舍弃了一切，你看他是包括谋杀之夜，还是他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切断自己跟黄金律法和那个双指的联系嘛，他就为了刺杀自己的肉体。
对对对，
然后离开那个侠间之地去探索宇宙去了嘛。然后感觉米凯拉也是把自己的一切都舍弃了，然后他就来到这个幽影之地要成就一番。因为那个预告里面这个梅瑟莫他不也说了嘛，就说那个米凯拉大人要在此地有何成就嘛。
对，然后这个梅瑟莫老贼也说了他是玛丽卡的小孩，但是本片里没说，是没提到这个人。但是大家玩过本片应该知道玛丽卡的这个
生小孩的方式是比较独特的。
对对对，他生小孩的方式和对象非常多，所以这个红头发可能是这个拉达，他作为
拉达纲
拉的，哎呦，就这一拉，我能
说吗？
拉这一家子
能说吗？玛丽卡就是拉达纲
啊。
这一块还算
剧透，直接给你逼掉，
这还算剧透吗？
已经两年了。对，
反正他可能是拉达纲生的，也可能是这个他和拉达纲生的。
对
吧。
然后在这个片中有一些武器，他有两把就是反握的那个武器，然后他有一个战技是能瞬移敌人，那个我觉得那个好帅，还有那个先锋四的那个脚法。哦，
是
对，
这都是他新加入的，他们说有八种武器类型。
对，还有一些技能。然后还有一个在片中还有一个 boss 是那个大狮子的那个 boss。我看了两遍之后发现他有点像咱们中国那个舞狮。
对，
我感觉是不是什么两三个人叠在里边然后操控那个大狮子。
我天，真的，那环学家的逐帧分析一点一点的，看里面就是好像一个人踩在另一个人的身上，然后他不有一个手把那个下巴合上的那么一个动作。但是我个人会觉得他比较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竟然可以用雷。
对，
然后他身上有融入百象之角。
对，一般用雷的话在本片都是跟龙相关的。
是
是吧，
有一些说法不是说这个狮子可能代表的就是更早的一些势力。
是对，他本身说这个狮子这个怪它是在黄金树之前的文明的一个象征。
对，那跟龙有联系就很正常了。
是，
但是狮子然后融入百象之角、龙雷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个个弗雷的小孩身上有一个
影照
交界点所以很多人猜他才是真正的大王子。死王子不是本体之类的吧。
反正就是
这种东西就是越说越
对，
没错，它会引发你无限的遐想，虽然说就知道你可能猜的就不对，但是你探索这个乐趣这个过程你真的就挺
就你在研究
还挺享受的，
然后你把一件事研究明白了。
我觉得这就是独一份的这个游戏吧，就是有一些游戏它离 售卖，还有朋友，还有
四个月120多天，120天，
而你们就已经开始把梦做完了、
啊、
那种
啊。对，因为采访的时候老贼也说了，他很喜欢看玩家们自己那个各种脑洞，他也很、
嗯、
很享受看大伙脑洞的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啊，我作为玩家，包括现在作为从业者，
嗯，
我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列一些什么游戏时间表，或者说是一些热点事件，我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把 From Software 的游戏给忽视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但是每次他都会狠狠的打我的脸
啊，
就他只要一出手、嗯、就是全业界都会为之疯狂。
嗯
啊，然后就是然后最后这个 DLC 定价是就是国区是198，
嗯，
然后我觉得以这个法环本片的这个性价比
来看的话，
带给你的内容量来看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 DLC 你就且玩去吧。
而且在各种访谈中他们其实说了、
嗯、
这个 DLC 是他们之前开发过的最大的
对
体量的 DLC。
对，
他着重提了一句话，是为了要跟本片相比的体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认为这样的体量是有必要的、
嗯、
就认为他、
嗯、
那我觉得这个 DLC 的跨度或者说这个 DLC 的体量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价格的大家的心理预期。
而且这个 DLC 它是一条就是完整的故事线，
嗯，
它跟本体的结局好，它说是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对，
它 DLC 的故事就会在 DLC 中完结。
对，
他
说 DLC 也不会在主线剧情上有一个新的结局。
对，所以它等于就单做了一条完整故事线。
但是最后它会安排一个结束时的一个演出，所以它就感觉是一个可以有非常完整体验的那么一个、嗯、
啊。但是这就涉及到另外一点，就是那个大家如果啊、打了所谓的颠火之王的结局
啊，
这个结局是往后还会有故事的
啊、
嗯。
那既然这个 DLC 它不会涉及到结局之后的故事，那它要么就是法环会出二，要么就还有一个 DLC，
嗯，
要么就把这件事情忘掉。
啊、这么一说、
嗯，
因为采访的时候有问过老贼，还想不想再做这种规模的游戏
内容
啊？对，
对。
那老贼就说：“哎呀，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想再挑战一下。”
他就是很想挑战，
感觉他是很兴奋的。
而且老贼对于老头环这个。就是单这个作品后续的一开发，就他也没有把话说死，
嗯
啊，然后我还想提一点，就是这两天片公布之后，然后我又去看了咱们站作者叫哈希奇，他在2022年法环发售之后做的一个解析，然后他当时对交界地这个地图的原型，他做了这么一个猜测，就是交界地一个地图其实是就有点映照日本的那个火环带，
嗯，
因为日本它处在这个太平洋火山地震带的范围之内嘛、
嗯、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90度倒转之后，它其实是能和交界地完美契合上的。
哦，
对，然后主线这个地图上它有一块是就是这一块中间这一块它是一直是云笼罩着的，
嗯，
然后你打完第一个 boss 就是接之狗瑞克之后，你站在那个楼上，就你看这个地点是看不到的，
嗯，
然后本片发售之后也有玩家猜测说这块是不是会是DLC 发生的一个地点，
嗯，
但是老贼也说这两个世界其实是相对比较独立互不影响的嘛。
对，是的。
然后我也很期待就是中间这一块会不会这次露出来，比如说在 DLC 结束之后这块有一个新的一个奇观性的一个建筑，
嗯
啊，这是我比较期待的。然后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文章，到时候也会放
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这篇文章稍等一下啊，我往上拉一下，
大家直接
点
开时间轴、
嗯、
但我还是想念一下这个标题、嗯、叫艾尔登法环原型浅考风暴面纱的秘密，
嗯，
大家选一下，大家去看一下，
嗯，听上去非常有道理啊。
对，
因为马丁在写这个维斯特洛的地理的时候、嗯、他就是把英国的地图上下中间切了一刀、
啊、是吗？
然后左右互相翻转了一下、
哦、
啊，一说翻转、
嗯、
就是咱们看那个预告的时候会看很多那个场景有点似曾相识。
对，
然后老贼在采访里面也说了，就是这个副标题他虽然说不想过多的剧透或者影响玩家体验，他只是说也有一个隐藏的含义、
嗯、
我不确定他说的隐藏的含义是说有另一层深意，还是说有单纯隐藏这个意义在里面，就是他很明显能感觉他跟那个本片的那个涅姆格福那块地区他感觉是有点对照的、
啊、对，
就是你感觉又是但是又不是、
嗯、
所以又说他是一个幽影之地嘛，
嗯，
又有点是本体和影子之间的那么一个微妙的关系，
是有光就有影嘛。
对、
嗯、总之这个确实把大家胃口全都吊起来了啊，那、
哎、
个 这么一个片子。
然后他那篇采访里面还提了一些这个他们公司的发展啊，还有他对行业的分析啊，还挺有意思。
我觉得他那个分析就纯属是那个记者瞎问，我觉得就是人家对于什么裁员，人家就可能也不想说。
嗯，
但是
主要是整个行业确实有半年吧，这个裁员的阴影
对
洗过了一轮。
对
啊，来看老贼这边。确实还是有种那个风景独好的感觉。
哎，对。然后此外本周艾尔登法环也是宣布全球累计销量突破了2300万份。
嗯，
哎，真是
挺好的。
然后最后说一个比较逗的吧，国外玩家、自发组织把6月20号定为了蒙格死亡日。
啊，因为你要进 DLC 肯定杀蒙格嘛。
那
啊
就很逗，就说大
亚当重锤，
蒙哥说我招谁惹谁了啊？
亚当重锤直呼内行是吧？嗯，挺好，
可以
啊。还有119天，我看了看了，
哎、
嗯，真是够急的
啊。
好，说一下我们一些常规的新闻啊。
好啊，
首先是索尼公布了2月 PS Plus 的新增游戏阵营
啊，
还是很强的啊。比方说这个。但是啊，有几个要吐槽的，比方说这个《刺客信条：瓦尔哈拉》，
嗯，
之前就进过了，我有印象中，又是短暂的出了 PS Plus， 然后又回来，然后以及这个《太空人之选》的《天外世界》，有人说可能评价有点负面吧，相比原版来说，但是整体阵容还是非常多的，
是，
嗯，
啊，提到这个索尼，这周还有一个特逗的事儿，
嗯，
就是现任 SIE 总裁石石玉树。就是在这个索尼财报发布会之后，然后回答了一些问题。他刚开始的有一个回答说，有就是我们旗下的游戏开发商的一个工作能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呢，公司还可以从商业角度进行优化。这是一个就是很客观、很中肯的对于自己旗下工作室的一个评价。
嗯，
但是很逗，就是因为刚开始出了这个回答呢，是现场的英文翻译。就是他对这个评价的对象是泛指 PlayStation 工作室，但是呢，本周索尼发了新的工作译文，就是说他说话的
对象
其实是Bungie，
单指的是Bungie这家工作室，
就是说Bungie这个工作能力很突出，但是在商业方面还可以再优化，还挺逗的，就还能这么再强调一次，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其实现在这种收购非常多啊，然后包括这种相互兼并的情况非常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不会干预
工作室开发、
公司的内部的开发进程。但是我一直都很好奇，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来保证他们承诺的这件事儿的呢？因为实际上我们就是看到很多公司在受到这个大公司兼并，或者说这个并入第一方的阵营之后，他们的开发风格就是有明显的变化。
是，
但是我们只是不能论证它这个东西是自发的，还是说有外部因素影响的啊？
哎，这都不好说。
对，
那这个22号还有一件事儿
啊，
就是《斯普拉顿3》DLC 2也是正式可以玩了。
是，你们都玩了吗？
没有啊，我不是圣兽之王去了吗？所以，但是我这个周末肯定会好好玩一下这个 DLC 啊。到时候如果有什么，
他那时候付费吗？还是什么？
付啊
啊，付费是吧？
到时候有什么想再跟大家聊的，我们争取看看第一时间出一个节目来点评一下这个。
好啊，
我看 Nadia 已经发了好几条微博聊这个 DLC 了
啊，是吗？
他玩的挺开心的。
好啊
，OK。然后回来啊，说刚才这个 PS Plus 的畅玩库
啊，
有这个《破晓传说》《天外世界》《太空人之选》《极品飞车22》，《刺客信条：英灵殿》《乐高世界》《乐高侏罗纪世界》《情热传说》《魔界战记6》阵容还是非常强大的。《
破晓传说》也是全球销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份，
对，然后也进了 XGP，
是，大伙也可以爽玩了
双方都可以玩玩。
好。那其实本来呢，准备的新闻就这么多
啊，
还有一个我先说了吧，
哎、
你再说你那个。
好，
就22号晚上10点，那个 FF7 重生的，等于说是这个解禁了嘛，然后豆哥的文章和视频也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感兴趣或者期待这个游戏或观望的朋友吧，就可以看一下他的视频和文章。里面他详细聊了一下最近这段时间他通关体验之后的一些感受，没有剧透啊，虽然豆哥很喜欢剧透，但是这个算是没有剧透吧，大概
就每次看豆哥关于 SE 的游戏，天，他那个
热情
溢出的那种。
是
啊，昨天他拉着我和 Jerry 啊，
前天
狂聊，
是他拉着你们先在公司狂聊，然后我俩一块坐地铁回家，路上他就跟我狂聊。
就是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豆哥的那种挣扎和痛苦，就是他知道自己是很喜欢这款游戏的，但他不确定。他对这款游戏的看法是否是冷静和客观的、
对对对，
然后同时他又特别痛苦于他自己没有办法冷静和客观，在跟我聊这件事的时候，
把你听傻了，
至少半个小时吧，我觉得半个小时绝对说少了，
是
啊，接水也接了两回，
是你像豆哥，我觉得他是写测评啊，还是对于工作都比较认真负责的那种人，他其实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不允许自己有这种不客观不公允的这种情况，可是他就是真爱呀、他真的喜欢、你看这种情况又我以前就会想了，你如果看一个游戏测评的话、你到底是要看一个纯冷静的、还是要看有感情有安利，就是安利就是我要把喜欢的东西推荐给你嘛、他肯定是有自己的偏好，那种溢于言表那种热情在里面的、但我感觉我个人还是更偏向于，我个人会更喜欢那种我本身喜欢这个东西我要安利给你的那种、因为他可以告诉你他玩这个游戏乐趣所在，他玩这游戏到底哪儿好、但是客观呢，因为我平常也会写一些测评，你就要非常冷，像一个机器一样，他哪儿好、哪儿不好你都去说，
是
就特别的冷静。我觉得喜欢游戏还是消费，这都是一个需要有感情需要有冲动的这么一个行为。
对，
但是说这么多啊，我们也不是给豆哥在洗啊，大家列出来他那些罪状啊他确实是这啊，是吧，
举手投足之间啊，
对，这个罪行累累，他这些剧透啊，然后那些瞎扯淡啊胡话，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也说过了、我只是想说这个 FF7 重生的信息公布大家可以看一眼，
对，
然后游戏是29号卖
号，
然后我们在豆哥那篇文章发了之后，我们也去看了一眼那个 MC 的评分啊，这一座比上一座高了5分，
而且上一座其实也不低啊，
上
一
座89，这次是94吧，好像是，
应该是历史评分第二高的 FF 作品，第一是最终幻想9、对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对
啊，
就像
冷知识了，
冷知识啊、可能因为这个系列辉煌的时候 ，MC 是不是还没有呢？
那
对吧、
？MC 正经挺早的，
那能早过
集合？
不，
怎么回事？
你还是
怎么回事？
思路清晰啊！
早过这，我不知道 MC 几几年建的，我不知道，我瞎说的。反正就是风评还挺好的吧，然后。这也让很多朋友去留意这个游戏的信息嘛，因为之前他们在犹豫、然后上一代就是 remake 的体验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不是特别好
啊，
它有点
太慢
太那个了，对，
哪个
就太需要对电波了，有点
调频得，
对，
但这次豆哥也说随随便便就80小时起步，所以说量大管饱，
而且
玩吧，
80小时起步，这是一个三分之一的环节
啊，
他毕竟要出三部呢。
对，
好啊，替豆哥开心，因为那天他都有点这个不自信，不知道自己该遵从自己的内心，还是成为一个成年人。
然后我看了一眼评论区啊，这个有朋友说看了豆哥那个视频，然后那视频最后一句是这个是他玩过的最好玩的最终幻想作品、然后这位朋友呢吃了豆哥两次安利，一次是战国无双5，一次是最终幻想16，
好家伙，
现在他很慌，然后他、但所以他跑来看了眼这个 MC 评分是怎么说的，
我觉得可以再信任一次，豆哥都这么说了，
我是
他说豆哥说当时一天就码了7000字，
他那天打字是我见过他最激情的一次，
火力全开，
就我背后那个噼里啪啦那个劲儿，真也是鞭炮，
但是大家买之前还是就是有自己的判断嘛，啥网上都看看，
对，有这种给出客观系统到90多分的100多档那个客观的评分的网站，
对
啊，我们有时候呢确实是做不到这种，那我们有时候就是只能输出一些我们个人更主观的情绪，
对，
所以才找豆哥写嘛，
对一些扯淡，
但是我个人
该扯得扯，
还是需要有一些感情的，
是好。
好，那刚才这周的主要新闻就这些 本来是这样，
本来到这儿就应该什么下周再见环节了，
3个小时之前本来我们已经在这个时候应该下班了，但3个小时之前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我今天上班的时候我就是偶遇 Jerry、我看他在这个外面面色凝重在那站着，
是这样的，
我说怎么回事，
先是集合网
啊，
万智牌，
啊，
哎呦，
群战犯A K A 啊，兵哥
啊，
给我
战犯怎么都来了？
早上发了一条微信，
啊，
说万智牌出事儿了。
嗯，
我第一时间反应呢，我是回了他一句，是要被腾讯收购了吗？
啊，嘛呢？
我说是，然后他说那，然后兵哥回了一条说，那这不应该是好事吗？
对啊。
然后我说，那万一要是跟王者荣耀联动呢？就是我都没有当成一个。就非常巨大的事件，我们还在开玩笑，
啊，对，调侃。
然后等我正式的在微博上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确实啊，新年伊始，威士忌和万智牌给我整不会了
啊！怎么了？这来
发了这个公告，
解释解释吧。
简而言之
啊，
就是在未来的话，他们砍掉了。怎么跟大家解释呢？他在2024年设置了非常多的。系列的产品，
对，
这里面有跟
辐射
的联动，
嗯
啊，有它自身的这个大的剧情环节章节，
嗯，
总之呢，它在年下半年几乎就砍掉了所有的万智牌牌面的葡萄牙语和中文的内容啊，是在两个不同的版本，
嗯
嗯，
就是
砍掉了两种本地化，
对，两种不同的本地化，
就是这样一张卡以后就不提供葡萄牙语和中文了，
嗯，
哦，
所以的未来呢，他们的产品呢是聚焦在英语、德语、法语、日语，
哦，
就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小语种啊，那，就是在
意大利语和德语，
在，就是简单来说，在这个摩登新片三之后，
嗯，
那万智牌的核心语言就是英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嗯，
在这之后就没有这个中文的卡面了，
为什么？
我先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就现在其实很多的产品就不是中文，就有全部的中文，不是的。就比方说去年风评非常好的这个《神秘博士》，就没有中文，但可能是因为这个 IP 在中国的受众没有那么广泛，有可能，就它就不是完全都有各个语言版本，在之前也是这样的话。但是呢，一些主要的，比方说一些指挥官套牌。还是会出相应的中文版，包括一些大的版本基本上都能笼括这个中文版，当然比方说这个魔戒那个版本有一些非常珍贵的卡牌啊，分开珍贵的这个带闪的卡牌，它是当时只印了一版啊，这个是没有中文版的，
就还是想保留原版那种味道，
对
啊。
然后这次呢，他们的官方评价这个说法呢，是因为他们要应对全面上涨的成本以及全球的这个供需变化，
哦，
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
哎呦，
又来
艰难。
我必须得说这样一件事啊，因为很惨的是，我在上个月刚刚又给万智牌掏了将近得有800块钱。
哎呦，天哪！
这个行业，你有时候，你花完钱之后，你就会开始骂街。
啊，花完钱骂街。
对，就是这个800块钱，其中有300多块钱
啊，
是他冬季的一个新的，我们叫这个密室珍品。
密室珍品，
大概这个300多块钱是什么呢？是一个带闪的
啊，
经典卡牌的新画，
嗯，
5张卡，卖我318。
5张卡片卖300块，
嗯，
全场沉默。
我知道我现在在这个房间里感觉自己像个神经病啊。
不不不，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的中国玩家，就我买的这个密室珍品，它是没有中文的，但是很多的中文玩家其实是一直在为这些你做的我觉得很优质的，不光是它的设计很精美，
嗯，
还是它的这个质量非常好，包括是一些情怀啊，
嗯，
为它进行付费的，
嗯，
你如果说你是觉得这个万智牌在中文社区的反应不是很好，或者说它的售卖不是很好，
嗯，
那你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你们这些之前没有登录中文的这些内容
已经买单了，
我们也买单了，
对，
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在伤害，这肯定是伤害了现在中国的万智牌玩家这个社区的感情吧，
嗯，
然后呢我去翻他的官网，
嗯，
我最惊讶的是官网他居然是这样说，他知道这件事儿，他说葡萄牙语和简体中文的产品销量跟不上整体的全面上涨
啊，
即使以葡萄牙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大量的牌手选择了购买英语牌
啊，就有一些地区还是会买英文版本，
哎，他们也说我们也明白这项变化会严重影响简体中文和葡萄牙语玩家的热情，
嗯
啊，一直以来 他们让这个游戏风靡全球，且极具包容性。
不是，就是我明白这句一般来说不应该接个但是吗？
对，
他不会着不一下吗？
就是你清楚的知道我刚才说这个情况、
啊、
你清楚的知道这个玩家群体是存在的
啊，
而且他们是有热情的。然后你紧接着告诉我们，他在这个声明里想要提的就是本次改变绝不是对他们热情的回应，我们会继续在这些地区支持本地游戏和区域游戏啊，大家也鼓励大家来购买这个桌面版的英文产品。
我觉得这个翻译一下就是，哎，反正我出这个你还是会买的。
就是翻译一下就是，
对对对对，
就是咱俩分手了
啊、
嗯，但是不是因为我对你有意见
啊，而是什么？然后他又不说了。
对，你也不说是因为啥
啊？
就是成本上涨吧啊。但是就是我说这个成本上涨，我为什么要指说这个五张牌卖300多块钱这件事儿？
嗯。
就是你能意识到我在花完钱之后有点恨得牙痒的那个劲儿，在于这个钱你也太好挣了，就是我是有这个心态的
啊，
就是这我某种程度上我一边为这东西掏钱，我就觉得它简直是一个骗局，简直是一个暴利啊，就是因为从卡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当然我们知道评价一个卡牌游戏不能单纯从卡牌的这个卡片成本上来讲这个事儿，
对对对，嗯。
但是我确实我不知道这个成本上涨到底体现在哪儿，因为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再说到他说这个不是对于中文或者葡萄牙文玩家热情的回应，
他肯定不是回应啊，这还用你说？
对，我就是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了什么不重要，就是你做了什么才重要
啊？对，是，
对，你现实上来看这就是对他们来说一个非常负面的回应啊、嗯、
哎，突然觉得特心疼这位老师、
就是
没有没有，
就是你出于对万智牌的喜爱，你出于对万智牌的热情、
嗯、
你买了这么一个没有中文的版本，然后你今天给我这么解释说你这不是我你对你们热情的回应、
嗯、我确实是很蒙圈的，就是一个我根本开年就给我整的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的一个新闻吧。 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个中文卡牌对于万智牌的社区有多么重要。就是我是被宾格拉进这个毒坑的啊。
嗯，
再次点名。
NJBK。
那我跟他打牌的时候，他经常干的一件事就是他从他那个牌里面打出一张英文牌
啊，
或者日文牌，或者他有一段菲瑞文，菲瑞克西亚的语言的牌
啊。
然后在这种时候，我就会说，
嗯，
你是不是？这个牌上你因为然后他会爆出一个非常离谱的这张牌的效果
啊，他在那编是吧，
然后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骗我，就是你知道我也懒得去、
啊、查
我也懒得去查对吧 啊你说是啥就是啥
啊，
你明白吗？这样一款线下的大家要打牌啊，要有这个胜负欲的这样一款游戏，
对
语言的壁垒有多么的严重
啊。那我能理解你愤怒的点，还是想赢，
还是啊，我愤怒点
还是想赢是吧？
这个操作我真的不理解
啊！
而且我再不理解一点就是2023年
啊，
更早吧，2022、2023年，2022年底到2023全年
啊，
宝可梦
啊、
嗯，卡牌游戏出了官方的中文版，
对，
嗯，
而且做得很好，
海贼王。
对，
日本的出了官方的中文版，而且这个版本更新也非常迅速。
嗯，
然后最近的影之师，
嗯
啊，出了自己卡牌游戏的这个专门的中文版，在这一片的这个浪潮之下，
嗯
啊，这个最老牌的
我们逆流而上，是吧？
游戏做出
了开倒车
操作，
嗯，
当然我们也从之前的一些啊，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嗯、
新闻节目，我们报过这样的事儿，比方说海之宝，
嗯，
在进行大裁员。啊，我们知道这威士治是隶属于海之宝的嘛，
嗯，
然后海之宝进行了大裁员，可能它的资金确实是面临一些问题。那我想说的是，你倒是把你的产品做好了呀，
对、
啊，你去年那个，那个，
哎呦，长叹一声啊，
变形金刚的猛兽侠的那个电影拍的是什么玩意儿？你自己面临这个裁员能赖我们吗？你看看你自己拍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再说到威士治。我们不说万智牌
啊、
嗯，威士治旗下万智牌是威士治最赚钱的项目。
嗯，然后
你还给他砍掉，然后你再看看那个不挣钱的项目
啊、
嗯，就是这个 D N D。
嗯，
威士治 D N D 有一个就是海外公认的特别好的 软件叫 D&D Beyond。
嗯，
你看这词起的就特别应景，
骂街是吧？然后我是正经给这个，因为那段时间我想就是学这个跑团带团嘛，我是正经给这个 Beyond 花了两笔钱的，就是到现在为止
啊，
这个公认的最好的这个，因为它的地图、
嗯、
骰子、骰子，然后剧本都可以集成在这一个软件里，然后不同玩家的角色都可以集成在这一个软件，你不用再用那个大家，当然非常人民的智慧啊，就是猫木每次带我们跑团都会拿出那种非常人民的智慧的电子表格，就是你填几个数然后它就啪就给你算好了，很厉害啊，
有所耳闻、嗯、
但实际上人家本来是有这种官方的而且很好用的东西的，
嗯，
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支持过其他的语言啊，就是你的剧本，然后包括我连接这个东西我只是想用一下它官方的地图，网络连接依然非常的费劲，
哎，你就这么有个性，
就是你在跟我抱怨这些你的日益跟不上的成本的时候，你考虑到你的产品真的做到位了吗？有非常多抱这个情绪化的表达啊，但是确实对这条新闻值得上一个我们某一个专栏叫太屎了、
哦、
因为我感觉咱聊那么多是这位老师哎呀最有感情色彩的一次，
对，而且
就
是斌哥这个人平时在微信里就是一种高冷的形式示人、
嗯、
那你是没跟他那个有过比较
深度的交流是吗？
对，
然后今天他在群里我一刚才一看聊了40多条、看来他也有点上感情了，
嗯
嗯，我是感觉你有点上感情，
关键我开工之后还给他写了个这个卡牌的
接着文章，
对，
对
文章，
对，就是你的伤感情，不是说这个你就是金钱上面的问题，而是说你是针对他喜欢，
那不，还是咱们先说钱的事
儿，就钱还是得谈是吧？
嗯，打工人啊，就是钱、
啊、
钱事很重要
啊，
态度也很重要，不知道这个
钱那叫事儿吗？
嗯，
那是我的命是吧？
对，不知道这事儿未来会怎么发展、
啊，
总之现在确实是给玩家群体的伤害非常的大，嗯
嗯。
这个就是我这周最后想说的这个突发的新闻
啊、嗯，希望以后这种形式的突发新闻能少一点，
嗯，
不要伤害玩家。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国家的玩家都值得更好的体验。
嗯
嗯，
除了这件闹心的事儿啊，我们今天新闻其实讲了非常多精彩的游戏。
对、
嗯，明显看得出来，一开年又有一种把我2024年又要给占满的倾向，
嗯，
是
你想这下半年的游戏还没公布呢，这都直接给我安排到8月份了。
对啊，
嗯，游戏还是非常精彩的啊，
多玩玩游戏，
大家生活也是啊，少生点气。
你看游戏这么看，游戏性价比好高啊，
嗯，
啊，你看我
买一盘玩一年，
那不我说的那个卡那是特殊的存在
啊，
嗯，
主要是他这个行为有点奇怪、
他这行为也是个特殊的存在。
对，
好，那本期的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嗯，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也希望更多环学家能分析一下，很好奇，
多发发几组，求求了啊！
对，
发点文章，
哎。
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生活，还孕育并改变了科幻小说。从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到三体宇宙的黑暗森林，科幻小说中凝聚着人类想象力的极致。在科技每天都将人类的想象变为现实的今天， 世界终于追赶上了科幻的脚步，而科幻小说依旧奔赴向更远的地方，描绘着想象的新领地，进一步扩张人类可能完成的事业前沿。科幻研究泰斗詹姆斯·冈恩经典著作，世界范围内最新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史，《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阿西莫夫、刘慈欣作序，独家时间轴功能，呈现经典科幻杂志及小说封面，集合网、世纪文景联合出品，图特哈蒙演播，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等您。